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17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继续说这场战争。昨天我们说到啊，你这边封我的海峡，我这边做事就要切你的经济命脉，打你的哈尔克岛。那两边呢，你威胁我，我威胁你啊，胆小鬼游戏，就看谁先眨眼，谁先怂。结果今天的迹象，美国先眨了三次眼啊，把这三个迹象给大家咱们报告一下。另外川普呢，在北约这儿可以说是踢到了铁板，无论是北约还是他点名的这七个国家，连日本和澳大利亚最新都给了回复 No， 不去。英国说的更加的决绝。那这边踢铁板怎么办呢？川普呢就说了一些话啊，这是连说带骂，反正就说了半天。现在转身又去逼里边的海湾国家，那那边不听，你们得上啊，你们得出兵啊，现在逼那帮王爷。那说到这件事呢，内塔尼亚胡再次缺席了以色列的内阁会议，一次两次，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他现在呢是有一些视频，你比如说那天喝咖啡，后来呢又在一个地方和两位女青年啊亲切握手会面，然后呢又发表了一个讲话啊，又给伊朗人民说了几句话，没用，一定得出来开记者会，你得该干嘛干嘛呀，对不对？这是你没有履行政府的职责呀，你每天你得开会，你得见记者呀。哎，结果呢现在又缺席，这件事儿意味深长。另外说到呢，咱们今天总结，那目前这怎么着啊，现在看三方，美以一三方现在都找不到停战的理由，还得打。那说到下一个话题，川普已经宣布，他已经跟中国提出来了啊，申请推迟访华一个月。那中国那儿也没说什么啊，那是同意不同意啊，那你拿他也没辙。那为什么呢？表面的理由呢是因为打仗，你看我脱不开身嘛。那另外的理由呢，其实你仔细看看，事后两边都讲话了，贝森特和格里尔啊给大家做了一个通报，这边呢李成刚也对记者呢把里边谈判的内容跟大家都讲了讲，你把这两边的内容对比一下，两边谈成什么了，就谈成这样，半个月以后领导人就见面，这怎么见呢？所以说呢，严格讲，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一会儿也给大家分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路透社的报道，台湾国防部在昨天确认，中国的军机恢复了对台湾周围的大规模的活动，在这中间，他们停了两周的时间。台湾国防部昨天上午的通报中讲，在24小时内，他们侦查到了有26架次的中国军机和7艘舰艇出现在了台海周边，上次有这个规模还是2月25号。大家看啊，这已经很长时间了，又回来了。另外呢，给大家介绍另一个角度，我们经常说台湾这边啊，对大陆啊，包括对这场战争的民调。那今天呢，咱们说说大陆这边，中国这边对台湾的民调，这个很有意思。这是由美国学界，也就是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和那个埃默瑞大学联合发起的。那你在中国怎么搞民调呢？他和中国的一家民调公司进行合作，哎，搞了这么一个民调，调查了2500多中国的成年人，是在中国内部。那这个民调怎么样？很有意思啊！咱们看看中国民众对台湾抱有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做了一个评分的标准，也就是0到49分，表示啊对台湾呢是不太友好，甚至是比较冷漠的。那51到100分就表示友好 和温暖。那这次的综合分数是多少呢？中国对台湾中国民众对台湾的印象是62分，友好和温暖的，这还可以啊，这个是总的。那问题就来了，那如果台湾公开独立了，发生了这件事的时候，那中国怎么办呢？81%的受访者认为要对台湾离岛，离岛就是外围的这些岛啊，金门马祖啦、澎湖啦，进行有限军事打击。81%的人就打打就完了啊，震慑一下就完了。有32%的人支持展开全面的入侵，那也就1/3的人全面进攻，有80%的人就差不多意思意思就完啊，这是大陆民众的一个想法。那是不是使用武力会让台湾的议题更恶化呢？不同意这个说法的人有50%，认为是啊会更恶化的人只有24%，也就是啊还是有50%的人认为还是应该动武的。你独立了嘛，我们就要动武。性别来看呢，女性反对动武的倾向要高一些，但是在教育方面，哎，这个是很厉害的。教育程度越高的，也喊打喊杀的人更多。收入低、教育低的人呢，54%的人认为他们是鸽派的立场，认为差不多就得了啊。而收入最高的这部分人，只有不到25%的人认为应该采取温和的做法，剩下70%多都是干。在中国呢，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喊打喊杀的声音越大，底层的老百姓反而认为不应该那样啊，不应该那样。当然呢，大多数的中国民众仍然倾向于非军事手段来改善两岸关系。啊，包括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86%，深化经贸活动81%，两边的台商学生啊互相穿插访问68%。这是南华呢，他报道了这件事，他认为呢还行。也就是和6个月前相比，中国大众对台湾的态度是转暖的，对台湾的正面态度有提升啊，这个是还可以。啊，这是目前，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由美国的学术机构联合中国的民调单位对台湾做出了这么一个民意的调查。这个很有意思啊。来吧，下边简单说说乌克兰。乌克兰继续扩大它的深度打击，重点还是瞄准它的防空体系、军工和能源这三大命门。昨天呢又攻击了他几套防空系统和雷达，现在呢3月份以来，乌克兰已经摧毁了20多套俄罗斯的防空设备，意味着呢那现在好像都这么打，伊朗也在学乌克兰的这个战法，在打对方的眼睛，然后为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铺路啊，现在都是这个战法。另外说到他的军工业在连续的被打击啊，这有一个飞机制造厂，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遭到了攻击。能源这块呢，也进入到了经济消耗战。现在统计啊，俄罗斯的石油企业啊，就在今年吧，因为连续被炸，损失已经超过10000亿卢布，多少钱呢？110亿美金，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现在呢，战争还有外溢的风险啊。这个呢，你比如他有的船啊，或者有什么影子船队跑出来啊，乌克兰也追着打，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一场战略消耗战，双方呢，你伤害我，我伤害你啊，咱们看谁熬得住，是这么一个状态。另外说说古巴，古巴还在进展。古巴进展的动力是什么呢？还真不是川普，是停电。现在古巴的电力越来越恶化了，原来呢是个别省份，然后是多数省份，现在已经蔓延到首都。古巴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停电， 全境电力中断，一天能有那么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给点电就不错了，剩下全黑。你想这东西好厉害，交通灯什么的，所有的秩序就全没有了，那互联网什么的都无从谈起了，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讲，说正在和古巴政府进行谈判，那然后得意洋洋的讲，他相信他会有幸占领古巴。他的原话是啊，前面那一大段我都不说了，就说他重点这段，我相信我会有幸来接管古巴，那会很棒，那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来接管古巴，以某种形式，是的，接管古巴，这都说了好几遍啊。我的意思是，不管我是去解放它还是占领它，我认为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你们知道真相吗？他们现在是一个非常虚弱的国家，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如此，非常暴力，非常暴力的领导人啊。他在这儿念念叨叨就说了这么一段，这里边的核心是啊，我要拿下古巴，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处置它，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了。所以说伊朗这场戏一旦落幕，从这儿拔了腿，下一个玩具就是古巴，反他总得有个玩的啊。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我不知道他川普为什么，这个人他是有点意思啊。他在开会的时候，旁边呢议长约翰逊等等在这儿，突然说到了一位众议员可能要死了，议长拿眼神紧着拦，说这个人家家属可能都不知道，他本人都不知道，这人是不是快死了？可能大概活不到六月份或等等，他就跟人聊上了。那议长啊 ，yes， 这紧着拿眼神阻挡他，这话能，人家可能家属都没跟病人说呢，他这好家伙他全给撂了。另外呢，他发了个长帖，说现在白宫的办公室主任 Susie 被患却有早期的乳腺癌，立刻开始治疗，然后呢，但是还尽量坚持工作，然后说了半天，写了挺长。一个早期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其实现在在西方国家这是个常见病，原来讲过嘛，德国 50% 以上的人都得过这玩意儿，都是携带者，英国、日本、美国40几，差不多都是一半一半，这有什么新鲜？你为什么要把它说出来呢？因为人家还要坚持工作，你宣布这干嘛呢？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人什么情怀啊，但是呢这个办公室主任有病了啊，这是他的一个主心骨，他一旦下去，那真听以后都听史蒂芬米勒这帮人的嘛，那这国家更没谱了。有这个老太太在那儿给说的说的，其实还靠点谱啊。另外说到小肯尼迪，咱们之前老说这个国土安全这女部长下去了，下一个应该是司法部长，完了呢这场仗打糊了以后，国防部长小海也差不多到点了，那躲在边上的这小肯尼迪怎么轮不上他呢？哎，也来事儿了。美国马赛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官昨天裁定，禁止川普政府实施过去一年由卫生部长小肯尼迪在疫苗问题上做出的所有的决定。也就是之前你涉及到疫苗的所有决定全停。这件事对川普的公共卫生的政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那不光是把他给停了，另外他还搞了一个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把他也给停了，这个委员会做出的所有决定全撤销。这个委员会干嘛的呢？就是来建议美国民众应该接种哪种疫苗，来提出建议。每年他们要推荐这个，因为这个健保保险公司什么的都要接纳，如果你没推荐的话，你要接种自费，只有在推荐名单里边保险公司才接纳啊，医院才认啊，给小朋友才认，现在这个全停。裁决还阻止这个委员会，本来呢这周晚些时候他们要开会，你会都别开了，就不让你这个委员会工作了。 说这个裁决等于把这小肯尼迪推动的重大改革彻底喊停。那这个是好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你这个搞的这个委员会根本缺乏疫苗政策所需的专业的资格，你找了一帮什么人呢？这帮人能干这个事儿吗？他们能做出决定吗？他认为这个都不行，说他们的决定就会危害美国民众的健康。他认为呢，你现在在儿童接种疫苗的时间表上、种类上做出了武断、反复无常的改变，绕过了过去基于证据、经过严格审查的决策程序。法官裁决啊，这就给拿下了。具体内容这文章还挺长，我就不说了。哎，这给替美国孩子们松一口气啊！你原来你说就这么一帮江湖上的这么一帮，你也不能说是骗子吧，就是一帮阴谋论者。然后他们就啊，在这儿做这个决定，你这不害人吗？毁人吗？哎，有人管这事儿就好办。那当然他们肯定得上诉了，那就不知道最高法院最后怎么说了。来吧，下边咱们集中时间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战争爆发17天，目前呢美以还是在削弱伊朗的导弹和海军能力，猛烈的空袭还在继续，伊朗这边呢则以不对称的回应，你那是铺天盖地，我呢打冷枪打冷弹啊，以这个来作为回应，也没停。昨天标志性的一个战果，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他们轰炸了在梅赫拉巴德机场，这是他最大的那个国际机场，那儿停着一架专机，原来是老哈梅内伊的专机，昨天晚上他们给摧毁了。哎，那么多飞机在停机坪上停着，专挑的是他，把他给炸了，等于他剥夺了所谓这个政权的领导人一项重要的机动和指挥的资产。没有这架飞机，那高级官员的撤离啊，各方面你将会受到限制。不对呀，炸了多少天了？17天了，怎么突然昨天想起来要把这架飞机给炸了呢？新闻嘛。那不是科威特报道二哈已经撤离到俄罗斯了，在俄罗斯治伤呢，让以色列感觉这里边有漏洞啊，这是不是坐这飞机跑的呀？把这飞机昨天啊，人家立刻就给炸了，有关系啊？你看那半个多月了都没炸，为什么昨天晚上给炸了？就因为昨天这个新闻，所以说一看这你怎么跑的呀？是不是坐这个跑的？我先给你断了吧。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连眨三回眼。昨天讲呢，胆小鬼游戏，双方对峙博弈，你这边不是封着霍尔木兹海峡吗？你给我放开，你要不放开我夺岛，我断你的经济命脉，你出这张牌我出那张牌，现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先怂谁先眨眼。因为一旦鱼死网破之后，我们都知道整个海湾国家那就被点着了，火光熊熊，那整个今年全世界的经济彻底趴下，是彻底玩完，所以说后果很严重，那先看谁先眨眼，谁先眨眼了呢？还是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呀，这穿鞋的往往是眨眼的一方，那就是美国。到现在看呢，连眨三回眼。说到第一，那个夺岛之战调这5000兵啊，这件事呢近期看已经不可能了，已经被搁置了。多家媒体的证实，昨天我们看到了一家卫星公司讲的林肯号航母已经往后退了几百公里，现在离伊朗的领土已经有1000多公里以外了。结果今天多家媒体都证实了这一点啊，福特号航母已经撤到了红海的北部，林肯号航母已经撤到了亚丁湾，两艘航母的位置都在伊朗本土1500公里以外，两个战斗群都往后退了。而且现在联军的每日的空袭次数前几天达到了顶峰之后，现在呢是下降的，一天比一天少。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足够的后勤保障能力来支撑比前几天针对伊朗行动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无法再升级了。这里边有燃料、精确制导武器、维护人员，包括呢它的拦截器啊等等这些东西啊，现在呢都吃紧，所以说现在的打击已经下降了。那在主力舰队后撤的情况下，上岛夺岛、登岛作战，这个现在看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得舰队靠近，在舰队强大火力的掩护之下，然后登岛战役才能开始啊！你后撤了，而且现在每天的空袭力度也在下降，那怎么登岛啊？也就是呢，人们关注的这场胆小鬼游戏啊，你封锁海峡，我夺哈尔克岛，两边对赌。现在美国这边首先撤销了这方面的威胁，我这张牌啊放下了。伊朗那还拿着呢啊，人家没放。美国这个登岛的这件事儿，短期内大家就别提了啊，这件事没有了啊，没有了。这是第一个眨眼啊，因为军主力舰队后撤了嘛。第二呢，是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呢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允许伊朗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帮助维持全球的石油供应。也就是伊朗在袭击波斯湾的商船之后，海湾几乎被封死，但伊朗自己仍然每天通过这个航线能出来150万桶石油，还用那个哈尔克岛，因为都从那儿装船嘛，他自己还挺忙的。贝森特指出呢，向印度供应原油的油轮已经成功的穿越海峡，与此同时部分中国船只也正在驶离波斯湾。贝森特为什么有这一说？什么叫美国允许伊朗油轮出来啊？因为这也是一个对赌。你看当时美国川普他们预测你是不敢封这个霍尔木兹的，为什么？封把你自己也封里了嘛，你那哈尔克岛也在波斯湾里边嘛，那都别出来了，你受得了吗？那现在看他封你，他不封自己，他自己的出来，那很多人就建议美国干他呀，他出来抓他呀，不能让他出来呀，咱们一块儿堵着呗，对吧？那你还能尽早的解这个套吗？是强烈的呼声，这两天啊，美国媒体什么的都有这个呼声。贝森特是根据这种说法做的一个表态，我允许你出来，这是个示弱。这一下伊朗就放心了，哎，我能过日子，我堵着你们。美国认了。美国媒体的标题是，美财长一句话震动油市，美油急跌 6%， 跌破93美元。好几家美国媒体，彭博什么的，都用的是这个标题，就贝森特说的这段话，这个示弱，大家认为，哎，这是对整个局势的一个大缓和，这是一个说法啊。那 WTI 跌到 93， 那布伦特呢也跌破了每桶97美元。认为这件事儿呢，美国在释放一个最大的善意，两边朝解套在迈进。另外贝森特在采访中讲，战争将在两周内结束。昨天以色列说三周。能源部长赖特说 weeks。那 weeks 两周也行啊，对吧？它是个复数就行吧。两周内结束，利好。啊，这也是利好。紧接着和贝森特这件事儿呢互相交汇的这么一个时间，那就是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说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已经重新开通，两边开谈了。你看，我给你释放了善意，对吧？我也不夺岛了，我让你的船出来，我也没听别人的打你，对吧？然后呢，咱们俩已经建立好沟通渠道了。三眨眼，这个消息一出，对油价和股市再次推波助澜啊，这算是好消息。结果呢，这件事就一个一个的往回翻。很快，阿拉格奇发了一份声明，断然否认了这个报道。没有， 说我最后一次和维特科夫先生联系是在他的雇主决定以另一次非法军事行动来打击伊朗扼杀外交努力之前，就是我最后跟他联系是你炸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前，在那之后再也没有。说任何相反的说法都是为了误导石油交易商，误导公众，故意的散发一些利好的消息，你们在炒油。哎，他是这个意思，他断然否认了，就是你眨眼了我可没眨眼，哎，是这么个意思了。所以说在上边美国单方面的这三个迹象显示，在这场胆小鬼的游戏中美国确实是先眨眼了，这是在对伊朗在展示信号，表示一种姿态，表示川普并不想把路走绝，让事情进一步升级，川普的心态还是想尽早结束这场糟糕的战争。这个到现在我们大家都听明白了吧，你得仔细品啊，这些东西都在那儿摆着。为什么呢？主要还是自己搞不定吧，盟友们又不帮忙。纽约时报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上周在椭圆形办公室，川普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施压，质问美国为什么不能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果他得到的答案很简单，我们做不到。川普急了，问呢，问军人怎么回事，我们做不到。然后呢，川普这边呢就开始发文施压，威胁北约和中国，你要不管啊，我他们也不管了，就有点这个啊。另外还亲自致电欧洲盟友，埃克西奥斯的那个字是恳求盟友派遣军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评论讲，美国总统他统领着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结果现在他正在到处找人请求帮助重新开放一条21英里长的水道，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这是埃克西奥斯的原话。那结果呢，啊，昨天我们都说他说 no 他说 no 啊，其实呢还是有些故事的啊。那川普把这话都说到这一步了，那作为欧洲和北约你不重视啊，当然得重视了。欧盟的外长非正式的开了个会议，然后北约内部也搞了一个紧急磋商会议，全都在日内瓦召开，这都是昨天。那那边急了，这边赶快开会啊，是有反应的。结果会议没有达成川普所期待的那种联合派兵的协议。那你搞成了个什么呀？就是成立一个海上安全沟通小组，有没有都成了。最新的报道说，布鲁塞尔的会议现场可以用火药味十足但毫无进展来形容。那谁长这个头啊？那北约秘书长呗，你北约秘书长对吧，你得来搞这个事情啊。在会后的简报中仅使用了极其谨慎的措辞，说盟友们呢，我们也致力于维护航行自由，但强调具体形式由各国自己决定。嘿，他溜肩膀，他不管了。你这啥意思啊？那你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这就是作为组织级别的婉拒，哎，我们决定不了，让大家自己决定吧。那自己决定，那英国就决定吧。那现在讲呢，英国也客气啊，说只承诺派遣扫雷无人艇和防御性的监测力量，有人的我可不去，哎，无人艇我给你派点去，那倒不是不行。英国国防大臣直接讲，英国不会被拖入一场没有退出计划的大规模冲突。你这怎么回事？我们都弄不清楚，我们不会参与的。然后日本在国会正式宣布，高市早苗啊，日本没有派遣军舰护航的计划。今天317，两天以后这319高市还访不访美，现在我没有得到最后的消息。前一阵呢高市是身体不好重感冒， 那还去还是不去还是推迟，现在看推迟的可能性啊比较大。今儿都3/17了，两天以后去美国，我怎么看不到啊？再加上你这啥态度啊，你们家大哥出这事儿你都不管，真不管。法德两国呢也是啊，明确宣布不去。然后德国的这个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也明确讲，我们北约，对呀，我们是有集体行动的要求，但是北约第五条啊，我现在看不到我们北约盟国有谁被攻击的迹象啊，我们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啊，我怎么能一块到中东帮你去打架去呢？完全正确啊，这就是北约成立的原意。说这两边讲啊，说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啊，说这个没有啊，这他讲让我们参与，美国和以色列必须说明他们的军事目标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你从头到尾你把这事儿跟我们说一遍，那就是不去了呗。然后希腊、意大利这些国家只执行纯粹的防御性保护，而且只在公海，对伊朗什么的没有啊，没有。欧盟不感兴趣啊，不感兴趣，不会加入川普的军事打击系列。所以说忙了半天，没有。而且盟友们都拒绝把自己的军舰置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之下，那不成啊！所以说呢，这个绝对是不答应的。等于昨天他们是认真的，欧盟和北约都开了会了，最后 no， 集体的答案是 no。那美国方面的反应呢？川普在社交媒体上是再次开炮，说今天的会议就是软弱的表演，然后直接威胁啊，如果你们不派船来，那些红酒和豪华轿车就别再想进美国的港口。川普也等着这会呢，那你好好开个会吧，这急了。等于专家评论，这次会议不但没有产生一个所谓的联合声明，反而公开化了北约内部的巨大的裂痕。讲美国单方面轰炸了伊朗，结果现在要欧洲去堵枪眼，这很不公平，很不公平。会议结束之后，最直接的结果是川普已经开始研究对这些国家啊，我要给你们搞一个惩罚性关税清单啊，我要收拾你们，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所以说昨天这不是说大家他不去，人家是很认真的开了两个会，然后啊就这么扯皮，就拿出这么一坨东西来给川普看，给川普气的。那有媒体也说呀，那你干嘛一直找被你羞辱的北约呢？你不认为他狗屎不如吗？你怎么不找你前一阵成立的那个和平委员会呀？那不是还要取代联合国呢吗？你找那帮人去啊，那帮人神头鬼脑的，他找那帮人家，那都什么人呢？另外呢，欧洲官员人家也说你这反复无常的言论让我们也无所适从。就在上周G7 是开了领导人峰会的，在七国会议上美国讲我们取得了大胜，伊朗马上就要投降，我们不需要北约在伊朗问题上提供援助，船只很快就可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两天有新闻，我给大家都说过吧，大伙都劝他停，其他六国都说咱别打了，咱停行不行？没有，我这都炸光了他了，他啥也没有了，我们马上就取胜了，我们马上就结束了，不能停的。哎，结果今天你怎么回事？你又搞不定了，你现在又要求大家来援助，那你前两天在 G7 说的那个你怎么算啊？前两天这不是还无条件投降，然后在国会说啊 please 不要再赢了，赢的太多了，我们都受不了了，我都赢麻了，我不要再赢了，当时那不还做那场表演呢吗？到现在你怎么回事啊？那是你吗？那不是一个人吗？哎，就来这个啊。那这开完会了，然后坐在桌子那儿就开始骂人， 然后说呢，这原话啊，我不会强行去游说他们，因为我的看法是我们不需要任何人，他又不需要了。他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的军队也是世界上最强的，而且差距很大，我们根本不需要他们。不过这件事儿呢是很有意思，有时候呢我之所以想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我就是想看看他们会怎么反应。哎，这次我是试试你们，那这个意思啊。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说，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需要他们，他们是不会出现的。当然也不是所有人，但很多人到时候你看了吗，都不会站出来。让我很意外的是英国，两周前我对英国说，你为什么不派一些军舰过来呢？但他们其实不愿意这么做。我对斯塔默说，你不想这么做，我一直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是我们最老的盟友，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来保护你们啊，实际上呢是我们在保护他们，我们和乌克兰问题上大家一起行动，乌克兰离我们有几千英里远，中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海洋，我们其实没必要这么做的，你看，但我们还这么做了吗？当然那是拜登做的啊，拜登干的，结果拜登呢就是被人狠狠的占了便宜。现在我们还是在和大家在乌克兰一起行动啊，其实我们根本没必要在乌克兰和他们在一块合作，这川普的原话啊。结果现在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么点小问题，微小的问题他们都不想帮忙，我觉得这非常糟糕，所以我真的感到很意外。我要求他们派出两艘航母，这一直骂英国呢，他们有的，但他就是不愿意这么做。等战争都快结束了，他说对方已经摧毁了，他又想把航母派来了。我说对不起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已经赢了，我不需要航母了，这是好几天前说的事儿啊。所以说我对英国很不满意，我很生气，我很不高兴。你不是不要了吗？那你现在又要人家干嘛呀？哎呀，就看着这么一个碎碎念，这么一个老头在那儿啊，在那儿。昨天他在就是说的这段话，在大桌子这儿坐着啊，旁边那个苏西坐着，旁边那颠三倒四，就一看这哪像是个明白人呢？就在这儿啊，这是胡说八道，就在这么念叨啊，就这么个状态，很失望，很伤心啊！为什么都不帮我？他把他怎么对别人，他完全不记得。人为什么大家是这样的一个印象都不记得，原来炸南联盟，原来去伊拉克，原来去哪儿，哥几个一招呼，三四十个国家蜂拥而至，说上哪儿上哪儿。说当时朝鲜战争那次应该是最少的一次，去了17国，另外还有六七个国家指出医疗和后勤，加起来20多国，后来多少次大战都是三四十个国家，结果这次零。那怎么办呢？在这儿踢到铁板之后，他倒有主意，立刻调转枪口。他对记者直接讲，我要求这些海湾国家站出来保护他们自己的领土，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就是他们的领土，也是他们获得能源的地方。他讲，如果海湾国家，这里边沙特阿联酋啊，你们不派兵加入美以的联合打击行动，那美国可能会撤走部署在这些国家保护油田和城市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他直接威胁，如果你们海湾国家不出力，我可能会允许以色列扩大轰炸范围，然后那些不配合国家的能源设施你们自己掂量。他等于现在约束着以色列不要炸伊朗的能源设施，那你要说这我就不管了，以色列敞开炸，那伊朗也炸你们，咱们就全完。他直接逼海湾国家来围殴伊朗，可是这帮王爷们，人家干嘛？人家犯不上啊，人家。所以说呢，最新的报道看呢，海湾国家的态度是表面配合，内心抗拒，集体缩壳，缩的壳里不管。他现在逼这帮不行，他又逼这帮，你充分的反映出他首先自己没辙了，然后反正他得找一帮人啊，帮他来解这个套。 这就是川普现在眼下面临的这样的困境。那你说了，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优势的空军，这样碾压式的武力打击，对吧？你到你这儿怎么跟打输了的似的？是啊，你赢了每一场战斗，你可能输掉了最终的战略。为什么？你的战略是有目的的，你达到目的了吗？就像当年的越南，哦，那哪禁得住美国炸，炸的都跟什么似的了，藏在林子里上落叶剂，直接给你上化学药品，整个树叶那树全死，把裸露出来，人家又钻地道，你钻地道这你总没招吧。那最后呢，越南呢，你告诉我他是打输了打赢了，他赢了每一个战斗，最后你所保的那个南越政权崩溃了，自己灰溜溜的撤走了，那就叫打输了，那你还以为打赢了呢？那你那么强大的美国怎么会输给越南的土八路呢？那就算是输了，因为你没有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嘛。那现在这个也一样啊，哪儿都挡不住你，可是你就赢不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景象啊。那说到伊朗这边呢，他们上演了第55波的攻击。昨天呢，他们是打了以色列的航天航空工业公司，这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空中加油支持中心也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他们那儿具体现场是封锁的，打坏了没有，打的什么样啊，外人是不知道的啊。另外在美国的达夫拉空军基地、朱费尔空海军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也都遭到了袭击，战果不详，也可能啥也没有啊，但是呢确实给打着了，有一点动静了。现在有专家他们的判断说，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已经降至较低但稳定的水平。什么概念呢？确实美国和以色列摧毁了伊朗大部分的打击能力，但是伊朗仍然每天可以发射数十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其中一些仍然还是可以击中目标的，也就是反击断断续续，它也没有彻底消失。当然重创这个是肯定的了，一架伊朗无人机击中了迪拜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油罐，一个储油罐，天空被浓烟笼罩，航班都停飞了。哇，这是全世界最忙的一个机场啊，最后给打停了。结果呢，那个富查伊拉石油港，阿联酋的这港再次遭到袭击三回了。有一枚导弹在阿布扎比炸死了一名男子，沙特阿拉伯一天之内拦下了37架无人机，另外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全都遭到了袭击。伊朗的无人机还攻击了伊拉克巴格达那儿一个拉希德酒店，他打这酒店干嘛？那儿有欧盟的代表团，那儿有很多欧洲国家的办事处在这个大楼里，他把这儿给炸了一下。那说到目前的损失，华盛顿邮报有一个最新的报道，他说美国呢在中东7个国家现在加起来有超过200名士兵受伤，多名伤员出现了创伤性的脑损伤，很多病情是在数日后才被发现的，现在有超过10名士兵伤势严重啊！之前呢这不是有报吗，13名士兵死亡，还一个病死的，这是整个这方面啊，伤的人还是很多的。战争以来已确定的损失包括21架无人机、3架被友军击落的 F-15 战斗机和1架加油机，现在目前这方面的战损超过了7亿美元。那伊朗那边呢，人员损失那就不计其数了，没法统计了啊！每天都给大家说战果，给那帮啊那个高层杀了他那么多大头，另外这共和国卫队死伤就是死的大概要在6000人以上啊，1-2万人受伤，大概有这么一个概念。那整个它的经济损失是多少呢？起码在300亿美元以上。那天天这么炸，那就得有这个数了。我认为这数都不止啊，弄不好呢，大概要在1000亿美元以上啊，这个你很难估计了。 那说到伊朗呢，大家还都盯着这最高领袖，这最高领袖还有花花消息啊，这还很有意思，也是科威特媒体在做追踪的报道。说他3月12号，这都有准日子了，是坐俄罗斯的军用飞机秘密飞往了莫斯科。俄罗斯接走的，在莫斯科他接受了一个成功的手术，现在在总统官邸内的一个私人治疗所在接受治疗，也就是在总统官邸里边，是不是在克里姆林宫里边，这不知道啊，反正一个啊关键的地带在养着呢。普京呢和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做了一个通话啊，这里边他们也聊到了穆杰塔巴的治疗的问题。那记者呢就问佩斯科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啊，然后他呢拒绝评论，他说我不评论这类的报道，他也没否认啊，他没有评论。那当时咋没炸死他呢？纽约邮报等等媒体呢，他们抓到了一些细节。当时2月28号那天他怎么幸存的呢？巧了，导弹到达的时候他正在花园里散步呢，大家都在那围着陪老头吃饭啊，他呢一边开会，他呢也不知道怎么跑到外边散步幸免。当时是腿部受伤，他的老婆儿子啊妹妹妹夫侄女全死了，那14个月大的小女孩是她侄女啊，那个全死了。那当初说老哈是不太同意让二哈来接班的呀，按说他势力够大，下边也有一帮少壮派支持他，为什么老哈不同意呢？昨天说呢，首先他能力啊，老哈认为你有问题，第二呢认为他生活作风方面啊有一些瑕疵，有一些污点。那什么生活作风问题啊？是玩女人吗？还真不是。什么情况呢？他是个同性恋。说穆杰塔巴呢和他的家庭教师保持着长期的恋爱关系。当时呢情报部门给川普汇报的时候啊，当时坐着桌上的这哥几个全都乐了，这什么情况啊？这个大家都哈哈大笑。为什么同性恋在伊朗是非法的，是可以被判死刑的，是人家那不认这个。原来那内贾德总统在联合国直接讲，人家问他你伊朗有同性恋吗？没有。我为什么没有？全毙了，我们那是有死刑的。而且呢纽约邮报报的还比较细，应该说呢就是男和男之间的同性恋他也有一方比较阴柔的啊，有点像女性角色，有一个比较阳刚的啊，扮演男性角色。那这二哈到底里边是个什么角色呢？您猜呢？他是女性的那个角色。然后呢好像就生不了孩子了，然后呢他爸给他安排了结婚，30多岁也生不出孩子了，最后据说跑到英国去治疗。哎，这那我就不知道了，那他太活色生香了，他是扮演那么个角色的。所以说你让这么一个人当伊朗的最高领袖，我也不知道宗教的那帮白胡子老头情何以堪，他们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现在不知道啊。所以说伊朗的未来谁知道啥情况。另外说到伊朗内部，昨天呢以色列是干了一票漂亮，他们干掉他炸毁了一座大楼，这个大楼是干嘛的呢？干扰网络的。也就是现在网络在那个互联网在啊，他这儿呢里边的机构他是来负责干扰的，我把这个一炸那你就没有了嘛，那互联网是不是就应该自由了？哎，以色列他的意思是这样。结果伊朗呢他做出了一个回应，他直接全部断网了，他关闭了国内所有的服务器。哎，你把我干扰的那部分就是出去翻墙，我封着墙的嘛，防火墙那个你给我炸了，那老百姓就可以对外联络了嘛，干脆去你的吧，我把服务器全关了。这一关等于全国范围内的自动提款机是全部瘫痪，银行内部是完全瘫痪，等于伊斯兰革命卫队自导自演了一个摧毁自己基础设施的行为，就害怕人们恢复互联网。 哎，你把那个我炸了，我干脆我去你的吧，我全给你关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是伊朗内部。那下边说说经济，经济现在怎么样呢？刚才看到美国那岛，我现在是不夺了啊。贝森特呢也说了一个，伊朗出来我也不打了。然后呢，这不是说嘛，两边的外交渠道也都沟通了，本来说的挺好的，油价下来了。那后来大家一琢磨，回过味儿来了，那不瞎掰吗？这也没用啊！这个因为什么呀？伊朗那卡脖子的手还在那儿呢，你还是出不来啊！你眨眼了，他没眨眼呢，那不是不管用吗？最后布伦特原油是又上来了，现在是涨了 2.91%， 又回到了 103.14， 曾经到多少呢？到了 100.75， 现在呢又回来三块多，又回来了啊！这，那一看美国的这个呢，美国也涨了2.97%，涨了2.75块，之前呢已经回到92.93块了。刚才讲吧，跌到93以下了，现在呢又95.2块了，又窜上去了。股市呢，本来道琼和标普本来是涨的，大家一看这有门啊，解套在即啊，现在一看也没戏了。现在道琼的期货现在又跌了107，标普的期货跌了16个点啊，标普现在是6600多，道琼呢是46000多，还是那么一个情况啊。日本还行，日本涨了200多点，香港也涨了200多点，但是就美国这个不涨，因为大家一看这没多大意思，整个的大形势还是完蛋。在之前的这一周内，沙特、科威特、伊朗、伊拉克、阿曼、卡塔尔、巴林、阿联酋八个主要的产油国大量的减产，油就是原油和成品油的出口大概是750万桶，和二月份就战争之前的2610万桶下降了71%。您想全世界的这个量啊，因为存的油太多了，那中东没办法，只能减产。现在减产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00万桶每天以上。阿联酋的产量已经减产超过50%，沙特是30%，伊拉克也减产超过了70%，没地儿搁。那沙特怎么减的少啊？他红海那边还有一条口呢，他那儿还能走点儿。其他伊拉克和阿联酋全给封在这个波斯湾里边，你生产出来也没地儿搁呀。美国这边呢，贝森特宣布释放1.3亿桶俄罗斯这是俄罗斯那个油了，那个就不算了啊，这是个旧闻了。然后美国汽车协会公布了一个数据，美国的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目前是3.72块每分一加仑。原来战争的前一天全国的平均价是2.98块，现在3.72块，平均高出了25%，和一年前相比涨了21%。主要的产油州新墨西哥州，结果它涨幅最大，它现在是3.79块，涨了36%。价格原来就高的州阿拉斯加、夏威夷，它涨幅反而最小。在加州呢，我也不知道它这准不准啊，汽车协会的数，每加仑汽油的平均价格目前是5.53块。我估计加州当地对油里边是加了很多的税啊，其实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加州一下那么高。这是油，化肥现在是崩盘。联合国贸易协会公布了这个统计，1/3的海运化肥都走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呀？尿素嘛，49%的尿素贸易和这些出口国是挂钩的。大家现在都在春耕，都在播种。孟加拉主要的稻米季关闭了6家尿素工厂中的5家。孟加拉要出事儿啊，它人口很多的。印度向中国紧急请求尿素的援助，中国的回应是禁止出口到8月底，不给。埃及正在大量的消耗外汇储备来买这些东西，他那儿也小7000万人呢，那下边吃什么呀？那怎么弄啊？ 现在这可就这场危机可能会导致3亿多人处在危机级别的饥饿状态。就因为没有尿素啊，大家的食品今年可能要出问题。说说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有这么一点生命的迹象。说到3月15号跑出了4条船，一艘油轮，一艘液化石油气轮，两艘是散装船、散货船，跑出来4条船，全部都和伊朗有关，不是他的就是和他有关的。他讲的当然是有一些中国船他们关闭了应答系统就偷着跑出来了啊。其中呢有一艘伊朗的超级油轮已经被发现驶往中国，另外和伊朗有关的一个集装箱船从外边进入里边，进入到了海湾，它等于往外接着卖油，然后食品什么的接着往里边拉啊，它里边还行。彭博社的追踪数据显示，有一艘悬挂着巴勒斯坦国旗、巴基斯坦国旗的一个油轮啊，这个叫卡拉奇号，叫什么啊？进来了啊，它呢是可以通行。在过去24小时内和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海峡的数量，他们彭博社的统计是12艘，创下了战时的新高，这里边有很多中国船啊。到目前为止开战之后出来多少，就来回来去跑，听着挺多，加起来也就有超过20艘远洋油轮离开了海湾，装上油走的，到现在总共出来打了17天，出来20多条船，昨天是最多的一次，出来12条。外长阿拉格奇表示说，海峡只对美国、以色列和他的盟国的船只关闭，其他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过。现在呢，有几条印度船出来了啊，包括呢什么土耳其的，刚才说巴基斯坦的啊，中国船本来就没事啊，现在通过秘密渠道协调啊，现在都躲过了封锁，都跑出来了。总结一句话，到现在这打了17天就出来20多条船，啥意思啊？伊朗对海峡依然保持着封闭的状态。在这场双方的大对峙中，伊朗还没有眨眼，出来的都是和他有关的，别人的都不行，或者是特批的。那你得答应他什么条件，那背后的秘密勾兑咱们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海峡还在他的手里。下边说说川普的讲话。川普呢在大桌子那儿讲话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让大家也都惊了。说伊朗原本不应该攻击中东其他那些国家，结果他们袭击了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谁都没想到，我们都被震惊了。那你要是这样的算计，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折腾人家呀？你为什么要开启这场战争啊？原来你根本都没想到，没想到会攻击这些国家，也没想到会封锁海峡，等于这场战争的主战场，现在这就是目前的主战场，你完全都不知道，结果就开始了这场战争。这个确实把别人也都给震惊到了啊！原来你真的是不知道。另外呢，他发了一个长帖，这个长帖呢有这个倾向了，说伊朗呢搞大外宣啊，他们军事上很弱小，但是擅长呢向那些假媒体啊、新闻媒体投喂虚假信息啊，就搞那些东西，说华尔街日报这些东西都是假媒体啊，做虚假的报道啊，说什么加油机的事儿啊等等等等啊，他们都做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报道，然后伊朗呢和这些假新闻媒体密切配合啊，也都说什么说林肯号航母在海上失控燃烧，我怎么没看到华尔街日报报过这个呀？这不知道啊，实际上没有受到什么攻击嘛。然后说呢，这些明知故犯的假新闻，制造传播这些虚假信息的媒体机构，应该因为散布虚假信息而被控叛国罪。就点了华尔街日报这些媒体啊，你们应该受叛国罪。 说到呢，这场战争我们在这儿英勇奋战，结果我们只得到了 5% 的正面报道。他说我很高兴啊，那个卡尔，那是通信委员会的主席，正在审查这些腐败而且极不爱国的新闻媒体的执照。他们从公共电波中获得了这么多资源，却用来传播谎言啊等等啊，制造假新闻，收拾他们。这个帖子是很严重的。哦，不按着你的说，说你不爱听的。啊，这帮人就都是不爱国的，都是间谍机构啊，都到了应该犯叛国罪。嚯，这让那个这什么媒体委员会的主席要吊销这帮媒体的执照，当然他是做不到了。但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当然呢，我查了一下啊，在美国做媒体是不需要执照的。他们占用这个公共频段确实是需要呢FCC 啊，这个广播协会发放一个频段的许可，因为本来这是公共资源，它只是需要管理呢谁在用这个，有没有合规啊，各方面在用。等于这里边什么 ABC NBC CBS 福克斯等等，大家都用的是这些东西，用不着你给发那个什么牌照或者是一个执照的啊。包括很多有线电视 CNN 福克斯什么 MSNBC 根本不需要执照，在美国就是一个媒体自由的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审查机构了。美国的媒体是第四权，宪法第一修正案严格保护大家的言论自由，你要说我哪说的不对你指出来啊，我哪条哪条说的不对，哎，该道歉道歉啊，该给人鞠躬鞠躬，这个是没毛病，对吧？该更正更正啊，就因为说了你不爱听的，人家就都是啊犯叛国罪，这个啊对媒体进行打压和限制，公开进行威胁，这是严重违宪违法的。所以说这件事儿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啊，这不是在那聊大天儿。说到内塔尼亚胡，这也不对啊，再次缺席了安全内阁的会议。那边打成这样了，海峡被封着，而且人们现在都在询问你到底好不好啊。结果作为以色列的最高指挥官现在下落不明，已经不是第一个会了，已经是第二个第三个会缺席了，发言人也不出来解释。你的发言人呢，总理办公室发言人总得出来跟大家说两句吧，那总理现在什么情况你也不让大家问，然后就搞一些有的没有的那些视频，然后大家跟破案似的，这是不是深伪啊？那当然以色列高科技国家，他要做一些深伪的啊，这个 AI 视频你是很难判断的，这个是不对的。在大战期间，国家处在这么严重的一个阶段，作为总司令突然找不着人了，然后就通过这些莫名其妙的视频来证明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你得出来主持工作呀。三个安全内阁会议你都缺席，你什么情况？你得出来见记者会，你得回答大家的问题呀。人呢？而且你的总理办公室的秘书，你的发言人也不出来啊。你看白宫那个小姑娘伶牙俐齿的那李维特，天天舌战群儒，那不管怎么说，你他说的你爱不爱听放一边，人家这个至少他有问有答呀。那你以色列这到底什么情况？哎，到今天，你比如前两天我替老内辩护，我不认为他是被打伤了或者是人没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民主国家嘛。可是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严重的不正常了。我认为这不是前两天我们说浅浅的画一个问号，现在我这个问号可是老大的一个问号了。到底怎么回事？那是有知情权的，你要告诉民众的，你是民主国家，这一点是不能有疑问的。伤了就是伤了，病了就是病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现在躲躲闪闪，这个我认为目前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的问题啊，作为总司令突然找不着了，你整的有的没有的，那个那些什么视频 那有什么价值？那有什么意义啊？你作为你的公众人物，你作为总理出来该办公办公，出来跟大家该交代问题，该介绍问题，这有什么问题啊？我认为一定是出了比较大的事儿啊！我认为是，我原来我只是认为弄不好，你像高氏早苗这两天不出来，人家感冒了，对吧？那天发烧呢，给劝回去了，转天停止活动，对吧？那个大家都能理解，人现在又上班了。你这什么情况？不能接受啊！来吧，下边呢说说，那现在作为三方都找不到停下来的理由啊，怎么停啊？先说美国打的，现在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现在得着什么了？你告诉我，你是你把伊朗毁得不善，你得着什么了？不但没有有所得，你核武器解除武装了吗？没有做到，对吧？你说把人导弹都给摧毁了，那导弹现在天天还在还手呢，这也有啊。然后什么周围的那个啊，实业之湖恐怖武装的解除，现在也没有啊。现在珍珠党还每天跟你发火箭弹呢，对吧？然后更迭政权，这就更无从谈起了，一个目标也没有实现，最后把霍尔木兹海峡封了，最后你又无力解决，把全世界都拖下了水，你怎么走啊？你换了什么呀？所以说作为川普来说，面子也没赚到，这时候停火，那你这算怎么回事？我单方面宣布胜利，你走了，结果人家依然雇我，人家照样封，你就装没看见，你这叫什么呀？而且你里子也没有啊，你现在不是美国老百姓不满的问题，连马格内部现在都没法交代。本来是女婿说的呀，还是小海他们谁给他出的主意？民调比较低嘛，通过这场战争，哎，一下能够把民调打上来。现在反而情况变得更糟了。现在是面子也没有，里子也没有，欲罢不能。现在他是不能走的，走的话就崩盘了。这是作为美国。说到伊朗，伊朗这儿也不行啊。老一代革命领袖没了，那新的最高领袖作为神棍的新的强硬派的代表，他下边那帮少壮那帮什么都是这个好战都是要往上升的这么一帮人啊。强硬派现在已经在伊朗的新政权占据绝对优势了，在这个情况下，现在尽管啊这扮女角的这最高领袖想和谈也是不敢的，他怎么谈啊？现在伊朗内部的亲美派或就是柔和派温和派现在直接都没话了，再温和弄不好你就直接当间谍，直接把你给办了。现在温和派是没有人敢出来喊停的，现在整个这波人就落到了那帮少壮强硬派的手里，所以说这是没招了。伊朗现在也不想停，要停那条件高的都吓人，那美国是不能答应。所以说这是这边啊，以色列不能停啊，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啊。你这次现在因为他这次消息控制的比较严密，以色列这次的损失现在人们不知道，但是能看到是有很大损失的，有很多以色列民众啊应该说也是有很多不满的。作为老内呢，你这次把川普给拖进了这场战争，你现在是完成任务了，可是有点对不住川普，对吧？现在因为所有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全让川普背着了，以色列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了。你核这件事尽管是没有彻底清除，但是你导弹打我这事儿，一年之内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啊，我每年一来，反正这事儿基本给你摧毁了，你的防空呢也都基本清了啊，保留了我每年来去自如的权利，这个他基本做到了。所以说老内他的任务应该已经完成了八九成了，可是他也没法走啊。内塔尼亚胡那边有官司呢，那总统呢又拒绝特赦他。真的一旦回去的话，这场仗打完，你别看为整个国家民族啊，他还是立了战功的，回去那件事弄不好他要进监狱的， 他为什么最近一直老打仗，也是和他那个司法官司两件事是平行的。你看我一打仗，哎，这件事就放下了，只要那儿一停下来，那打官司这件事又冒上来了，所以说这件事他也没办法。到现在呢，川普和美国这边对内塔尼亚胡也很不满，但很不满他也没辙啊。你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他们的金主爸爸，那他也惹不起啊，谁能惹得起这帮犹太集团？所以说只要老内没完想往下打，那他当然他是里边最主战的一个，那两波不怎么想打的你也得陪着玩。所以说到目前看，三方都看不到停下来的这个理由和借口，现在只能是蒙着头继续往下打。那当然最终的结果能怎么着呢？那美国和伊朗总会找到一个下台阶，总会找到一个理由让这场战争最终停下来啊。这里边当然唯一的这个好战派就是老内了，他希望这场战争多打一会儿，把伊朗多毁一点，那他的国家和民族就多安全一点，这是他最愿意的。你要打仨月那才爽的嘛，彻底摧毁，天天炸，越炸我是越踏实，美国就越走不了，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所以说现在呢，两边尽管美国和现在美国这边喊了不谈了不谈了，既然现在这样，川普这边也讲嘛，不谈了，那边呢也不谈了，那实际上最终还是得他们两边谈了。伊朗是肯定不会跟以色列去谈的嘛，那死仇怎么谈呢？所以说到目前来看，找不到这个结果，找不到这方面的借口。所以说双方三方吧，缠斗到这个月的月末，大概是没有别的选择了。川普也是这么计划的嘛。3月31号访华，那现在只能推到4月份了。往后推迟整一个月，那也就说明这个月底他也认为晚不了。那全世界就接着被裹挟着，大伙儿就接着熬吧，就这么个状态啊。来吧，说说川普访华这件事儿啊。川普呢已经宣布要求中国把他和习近平的峰会推迟一个月，理由呢需要在华盛顿处理这场伊朗战争。他说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儿，我们正在和中国沟通，我是很愿意去，但是因为战争我只能留在这里。他讲呢，我觉得我必须留在这里，所以我们已经请求把会议推迟一个月，我很期待和他们会面，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但是因为战争，这没有任何策略或者是翻译，这里边没有任何的阴谋诡计，没有任何的花招啊，就是因为这个。我没有在故意拖时间，说事情很简单，我们正在打仗嘛，我认为我必须留在这里，所以可能会推迟一点，但不会太久，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之前说呢，他是把北京习近平他们来帮着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和这次推迟捆绑到了一起，这是对金融时报啊，他当时是有录音的，他想啊否认都不能否认的啊，这个他当时是确实是那么说的啊，两周我可等不了啊，你现在就得让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让出来啊，就那么说的啊，那话说的是有点重了、啊、那北京这方当然不吃这个，有我什么事儿？碍我什么了？凭什么我要听你的到那儿去找他去？否则你就不来，你爱来不来，你不来拉倒，谁愿意来啊？不是你愿意来吗？你为了来北京，对台军售都推迟两次了。你为了来北京，约束高市早苗，不要再多讲话，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不要再说话，没有公开支持高市早苗。为了上北京 ，H200 芯片都给放了，对吧？各方面的你都采取了，就为了去这一趟。是你愿意来啊，那你现在啊，你突然把这件事强加在我头上，那我凭什么管伊朗啊？我你爱来不来，那现在呢立刻啊，在转天的话里边这口风立刻就转了，没有，贝森特也解释不是因为那个，那你那天就那么说的来着， 啊，他那改了啊，就是因为打仗，没有因为别的啊，就这么一个情况了。那到底是因为打仗还是因为别的呢？那现在我们就看看他这次谈的怎么样啊，因为这次巴黎会谈主要就是为月底的这次峰会铺路嘛。那看看这次谈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一直在等两边人说话，咱们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那美国贝森特和格里尔啊讲了这么一番话，说双方呢讨论了贸易问题，其中也包括中国对稀土管制的出口啊，出口的管制啊，他讨论了这问题。我们还讨论了扩大对中国的出口，比如说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他讲呢，双方考虑建立一种机制，用来审查两国之间的贸易。这我们之前讲了，两个委员会，一个贸易委员会，一个投资委员会。投资委员会呢，被美国拒绝了。那现在只讨论了贸易委员会，啊，这个是有的。然后这里边讲啊，就成立了这么一个机构，也就是讨论了，说到了稀土出口的问题，但重点讨论了扩大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问题，啊，这个呢是他的一个说法了。当然呢，另外的报道重点只有农产品，啊，这是格里尔和贝森特的他们的说法。那看看中国这边呢，中国的贸易代表李成刚也讲，过去的一天半时间，第一天谈了六个，第二天谈了不到四个啊。说中美双方进行了深入、坦诚、建设性的磋商，通过这次的磋商，双方已就一些议题取得了初步共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保持磋商的进程。只有初步共识。作为初步共识是没有办法搁到两个大头那儿最后见面拍板的，下一步要继续保持磋商进程，也就是现在拖了这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内还会有第二回合，也就是两边还会再谈的，否则的话延一个月都不起作用啊，因为这次呢只有初步共识啊，没谈成。另外呢，中方对美方这两天不是16国301调查吗，说这个立场是一贯的，反对这种单边的调查，认为这种调查可能的结果对来之不易的中美稳定的经贸关系会造成干扰和破坏。就你这301调查他还是直接说了。那这李代表啥意思呢？双方肯定是没有谈崩，都了解了各自的关切，取得了一些初步共识，具体结果还得继续谈。你这么体会呢，从美国那边说就谈了谈农产品，然后从李成刚这儿的说法呢都是一些初步的共识，他连农产品他都没确认。当然农产品有一个之前定的每年2500万吨，那个是有啊，那个大豆那个那你不能改对吧，也就是个这。所以说目前看其他的几大议题基本都没有任何的成果呀。我们就知道中美之间的这五件大事儿啊，咱们给大家归纳一下。首先第一，关税。美国最高法院把你那给否了，那下一步芬太尼那 10% 什么都没有法律基础都站不住脚了，你那个大板子上那 20-30% 的那个什么对等关税也都灰飞烟灭了，那下一步咱们怎么着？你对我收多少关税？咱们还有什么关税存在？这件事儿，两边，你看两边的代表有提到关税问题吗？没有。也就是说，在这件事儿上没有共识，对吧？另外呢，产业补贴和产能的问题，啊，美国是管不了中国了，但是你得对等的买买买啊。我既然管不了你，那你得多买我东西啊！农产品这事儿基本是定了，能源问题呢？买多少石油啊？大飞机呢？事先聊的那500架波音飞机呢？那可是大钱，连提都没提。所以说这件事儿也黄了。那下一个科技封锁，对吧？那我想买你美国东西，你得卖我好东西啊。 只字没提，什么芯片的事儿等等其他的没提。投资和市场准入，特别是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和市场准入，本来说搞投资委员会嘛，没提。供应链安全，重点是稀土问题嘛，还有药品等等其他的问题，没提。这都是两边息息相关的，这都是根本性的大事啊。连这五大议题，现在就除了一个农产品，其他这几件大事可以讲有没有初步共识，现在都放一边。那初步共识有多初步，你都很难想象的。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成果。那这都没谱，上北京干嘛去？和北京在逛故宫，喝茶聊天，就在那儿务虚，那这去不去的也不咋，也没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估计呢，这两边回来各自一汇报，特别是贝森特回来跟川普一汇报，川普这一看，我去不去的也没多大意思啊。刚才所有说的这些事儿，一个也没落实啊。所以说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现在去北京，昨天我给他说，顶多也就是个轻量级的。现在我连看，连轻量级都算不上，雨量级的只能算。啥没有啊，这五大议题您告诉我谈成什么了？那大头坐一块儿，这就不是两边说话的那个气氛了，那这件事儿就没戏了。所以说这是目前今天看到的一个结果了。来吧，再看看这个油价，布伦特是103.18，今天涨了将近3美金，涨了 2.96%、啊、这到这儿咱们就为止了。现在 WTI 美国的原油呢是涨了 2.96%， 也是涨了2.74块啊，股市呢现在还是不行啊，还都是跌。那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啊。这一周呢我有点累了啊，明天呢我无论如何他爱怎么样，天塌下来我也休息了啊，明天我得好好的吃点东西，我得好好睡会儿。所以说这几天确实是有点累啊，看各方面的新闻看的也比较多，看的人头晕脑化的啊。这个确实在这个纷乱的雪片一般的新闻里边还试图理出一个脉络来啊，把里边的那个骨干给大家提炼出来，这确实比较累心啊。所以说呢，中国那边呢偏偏最近又没有什么新闻，你要比如说偷点懒儿，哪天张幼霞又让人给放出来了，嘿，这个好玩啊，咱们一块跟着说说，还没这事儿，哪儿都特别静啊。说到中国这边，这都不正常，年都过完了，到现在没有新闻，无论是社会新闻还是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各方面万马齐喑，没有什么值得可说的事儿。你说这现在厉害不厉害啊？但是它全面的进行管控，这你确实没辙啊。节目难做啊，明天我休息了啊。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吉米说，整天侮辱和贬低人家，人家为什么要帮你呢？你说盟友都是负担，还想别人帮忙，结果昨天就到那时候啊，他还在那骂人家，说你看我们保护了你们40多年。现在呢就帮这么一点微小的忙，你看你们这帮人的态度，谁保谁40多年啊？大家不是一家人吗？大家不是并肩上吗？大家不是一块儿的吗？怎么最后弄来弄去都变成了你在那儿单方面给我们付出，那上哪儿去？不是哥几个一块儿并肩上吗？他那个话都不是这个话了，那人家谁去啊？对倒三六条。什么叫没人帮？人家是怕占美国的便宜。对了，哎，我们这次帮了忙了，最后你一说，你看了没有？你又沾我们的光啊，又来蹭我们的热度了。你看我们都赢了吗？对吧？我们不需要你们。那不英国后来说我们俩航母可以去，不要，不要。一开始让你们来不来，现在我都打赢了，对方无条件投降了，我们都赢麻了， please 不要再赢了，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你又来不要。那现在呢又没辙，又让人家来，那人家也不来了。 Willo 23年前干萨达姆，美国一呼百应，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23年后美国一呼一应，要么旁观，要么谴责。你能说川普不成功吗？你能说美国没有再次 伪装的伪，伟大吗？是啊，这确实是伟大了。跟你讲，这样美国的带头大哥的地位，世界总盟主的地位，像今天这种状态，反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是没见过。美国的影响力到今天这么一个令人啊，这个贻笑大方的地步，闻所未闻。这还叫什么美老大呀？那你自己折腾呗。我们老爱问一个问题，那川普四年之后呢？过去的世界秩序，过去整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格局还能恢复吗？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那您的回答呢？我相信就是将来卢比奥上来，或者是万斯啊，万斯几乎不可能了，就是卢比奥上来，或者是啊纽森上来，你认为能恢复到过去吗？不会了。你这美国人这么没谱，人大伙不会信任你。很遗憾啊，很遗憾。我还当然还是希望有一个美国挑大梁的一个世界架构戳在那儿啊，我还是希望这个美国的底蕴啊，美国的那些伟大的地方，我还是坚信这一点的。但是问题是，刚才说的这些相关的盟友们，人家还信吗？好吃的说，美国各州的汽油价格的区别哦，收税相差很大。这场战争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在现有的状况下美国停战，那双方都有自己宣布胜利的理由。停不了，首先他得听以色列的，以色列不停说啥也没用啊。当然那也有一种说法，说老内现在神隐有点躲川普，哎，我认为这个也不恰当了。那川普给他打电话他不接，你怎么神隐啊？老内不在，那你去哪儿？那无论如何，那你得露面啊。如果以色列还要干，那美国也得陪着。再现在呢，现在已经成这么一个局面了，美国已经很难全身而退了。关键是里子面子的问题啊，所得和所失相比，这次失分太多了。啊，杀币太多啊，这骂人呢。全球化时代大家都互相制约，战争的代价是高昂的。还是那句话啊，作为 Mugger 呢，作为美国的就这个小学以下的这部分人都觉得我们美国世界最伟大，你们大家都他妈占我们便宜啊，导致我们这些红脖子最后生活很不如意嘛，因为都是让你们给占便宜了嘛。他们经常在抱怨，他们抱怨全球化，希望呢全部回到村西头啊，我们美国自己单过我们就好了。结果呢，这些人其实你是想不到，经过这么多年的全球化，大家已经紧紧的交织在一起了，你摘不开了。你看说到这件事儿，大家原来只想到石油天然气，对吧？这是最主要的。你谁能想到化肥最后出事了？看现在的美国新闻，那帮人都咧嘴了，我们这化肥怎么办啊？30%的化肥美国是需要进口的，大部分来自这儿。那现在化肥没有了，这春耕开始了，我们怎么办？哦，到今天您才知道啊，原来真不知道啊。现在失去什么了才知道，哦，原来这东西都是勾着的，对呀。所以说整个世界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啊！你们都占我们便宜，我们回来我们自己就好了，你好得了吗？所以说不是那么回事啊，这就是您刚才讲的。 Bruce 说伊朗不参加世界杯了吧，那国际足联怎么安排替补呢？我看到了国际足联呢应答记者的时候他说了那么一段话啊，当然呢我不知道他最后，他说我们也正在研究，他说应该是由伊拉克或者是阿联酋来替补。那我还没查到他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是他们俩呢？那他们俩是不是还要踢一场？这事儿怎么办啊？这个呢我回去再下点功夫，我再仔细研究一下啊。伊朗肯定是不会去了，那怎么去啊？你这次女足在战前人家就到了澳洲，最后稀里糊涂往外跑啊，那现在都打完了，打成这样了，男足再一去那不定跑多少呢，那最后都跑了，那脸往哪儿搁呀？所以说这件事儿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我休息，我们在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